嗨 Angela，
嗨 Many。
节目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集的赞助商，本集节目由阳明生医赞助，这次推荐的还是他们家的明星商品一家人益生菌。年过30以后，身边人其实都会互相问，就是你吃什么保健品，发现有些人都会吃非常的很进阶啦，可能吃个八种啊十种之类。然后基本上我只吃所谓的我自称的保健三宝，总和维他命、鱼油跟益生菌。去年就有跟大家介绍过阳明生医的一家人益生菌，没想到过了一年之后，他们又继续进化，推出了两个增强版，一个叫做 S 强效版，然后竟然还有一个 EX 版，我觉得应该算是所谓的终极版。首先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吃的一般版，每包包含20亿单位的益生菌菌数，是每日建议摄取量的最佳范围，能够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护消化道机能。而且这一款益生菌最特别的是它饭前饭后都能吃，里面的关键是因为独家专利 YMB520 益生菌是一个通过 SGS 检验认证的专利菌株，能够在体内自我保护，具有耐高温、耐胃酸、耐胆盐的特性，而且有100%的定植率，无需精求包埋技术，也有极佳的耐力，吃进去之后就能轻松抵达。此外它还添加六种优选的菌种，包含富甘洛乳酸杆菌、嗜酸乳杆菌、乳酸双歧杆菌、洛德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等等。如果你还想要更进一步维持消化道机能跟维持体内环保的话，还可以试试他们后来推出的强效升级版。这个版本里面特别添加了藤黄果、烟碱酸铬以及啤酒酵母。最后，如果你想追求加倍代谢进化，那就一定不能错过 EX 进化版。它除了原本就有的一些上面讲的一些菌种以外，还加上了另外一个专利菌 PM308， 总菌数也来到百亿等级。而且在保留了强效版的藤黄果、烟碱酸铬以及啤酒酵母之后，再添加蔬果精粹发酵粉和决明子萃取物，听起来很酷啊！就觉得以前像游戏里面补品，有这种以前有小补药、中补药，后来一个大补药，自己就是蛮开心。他们也就是送了我一大箱，不断的在尝试，每天在那边吃。所以我目前来讲的话，蛮长期啊，我都是吃阳明生医的一家人益生菌。最后当然要放点福利啊，因为我们节目上的时候应该快到母亲节了，阳明生医也在官网上推出母亲节专属礼盒，同时只要消费满1200元，输入专属折扣码 MANY200 就可以立即折200元，非常划算。相关资讯都放在节目资讯栏，欢迎有需要朋友参考看看。讲完业配之后进入今天的正题，然后为什么正题呢？因为今天就直接跳过闲聊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长，应该啦，所以我们就把闲聊时间省下来。那闲聊部分我只讲一点点就好，就先讲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是这个题目。今天我们的主要题目是要讲 23andMe 这间公司，但因为这间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核心业务之一是跟基因检测有关，所以我们也会稍微提到一下基因检测是什么东西，以便大家说在了解这间公司的时候，比较知道说哦，它的技术，或是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讲到一些细节啊，或是一些名词，可以比较快速的理解。那首先我就稍微带一下为什么会讲 23andMe 这间公司啊，它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就有看到这间公司的一些新闻报道，当时我就会觉得很好奇，因为我就 Google 了一下 23andMe 是一间怎么样子的公司，发现是一个让你找祖先找亲戚的公司。我自己个人觉得好像蛮没有什么价值的活动，为什么这样蛮没什么价值的活动可以让这间公司募这么多钱，这是当时留下来疑惑，直到现在。第二个是最近在滑 Threads 的时候发现有人去做基因检测报告，然后他贴了一个报告，做了一些匿名化处理，但是还是很开心的说啊，他的基因检测报告告诉他说他可能怎么样啊，表现啊，得某些癌症的几率很低啊，怎么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基因检测只在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都当爸爸妈妈嘛，那他们可能说在怀孕期间可能就是一些羊膜栓刺啊，或者是产前的一些检查等等之类，我以为基因检测会发生在那些地方啊，但没想到说原来就是说我一个人这样也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基因检测，得到关于我身体的一些资讯，这也是让我觉得蛮意外蛮有趣的。第三个是去年也发下一个宏愿，就是说希望2024年多花一点时间了解网络或者是企业 SaaS 以外的世界，这里面就包含了 healthcare，就是所谓的健康领域，里面健康领域包山包海嘛，像我们讲过虚拟诊所啊，我们也讲过什么临床实验的，那今天这个就讲基因检测，所以它可能也牵涉到一些 biotech 的部分。基于这三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好吧，那 这礼拜自然是我负责 carry， 那我就好好了解一下这间公司，然后顺便了解一下基因检测是什么。就我发现了解完这间公司想要去了解基因检测的时候，哎，觉得蛮难的。我从基因什么，然后基因组是什么，基因检测是什么，然后他一路这样看下去觉得太辛苦了。所以有一天我就直接丢讯息给 Angela， 我就说哎，要今天这一集这部分交给你。对啊，所以我们节目的前面的部分主要就先由 Angel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基因，什么是基因检测，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当我在 Facebook 上面说我们要做这一题题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在产业有二十几年经验的人也传讯息给我，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遗传咨询师，挑了一天跟我们两个人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过程中我们也跟他们求证了一些我们的疑问，主要就是他帮我们科普啦。我们想知道基因检测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怎么实行的，还有他一些背后一些技术的细节跟产业链的细节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于浩瀚，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基本上也很难很快速的或者是很精准的把我们今天获得的一些内容很完整的传达给大家。但是我觉得蛮有机会是我们未来还会做一集跟基因检测有关的可能啊，我先立个 flag 啊，反正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大家已经都很习惯我们节目停更，但大家也很习惯我讲出来的东西不会做到。那总之就是我们今天在跟这位遗传咨询师对话的过程中，加上我们两个人自己平常做功课的期间，我们也注意到一间公司很值得了解一下，这间公司叫做 Illumina， 股票代码 ILMN， 最近股价不太好，对 maybe 是一个逢低买进的时间，我不知道，但今年就生技股都很差啦。当然就是这间公司感觉是一个很棒很有故事然后很了不起的公司，大概可能是基因检测界的 ASML， 大概是这个等级啦。所以说我们可能未来如果还要做这个题目还以这个公司为主题的话，可能就再稍微再更展开一下关于基因检测一些更细部一些资讯的探索。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是在节目前面做个简单的科普，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Angela。
哇，这好可怕，你把前面就是有趣的未来的 flag 都立完了，那怎么办？我就很快，因为今天的内容我已经看到那个 Manny 准备的 Heptabase， 他花了大概非常多的时间去深挖 23andMe 这间公司。那我就前面简单的科普一下基因检测是什么，在检测什么，然后检测这件事可以干嘛，就是很快速的很快速的
未来主要就是要清楚，然后就大家也知道，因为我觉得同时间我在学习
好吧，对，少在那边我想先从基因开始，就是人体的组成其实是由 DNA 上面核苷酸带的碱基不同而去形成的。我们常听到的 ATCG 就是四个碱基的代码，我们等一下以下就会简称核苷酸好了。核苷酸会组合成基因组，然后转录再转译变成蛋白质，蛋白质就变成可以作用的最小的一个单位，然后蛋白质组合成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变成一整个人。所以这个逻辑顺序就是我们要做基因检测目的是要返回去看这一条长长的 DNA 的序列上面它的各种变异，这变异不一定是突变，可能只是你跟我的不一样的地方，甚至这一个核苷酸组合成的基因组，这些好多个核苷酸可能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组成的基因，这个段落这个区间它可能有正常表现异常表现，甚至是因为一些突变的位点导致它的功能缺失。这整件事就是我要去解码我这整个身体这30亿个核苷酸上面的碱基对所发生的事情。要去怎么解码这件事呢？因为它很长嘛，这件事如果你把细胞里面那个染色体打开来，然后全部就展开来解压缩的话，大概是 1.8到2公尺这么长。过去就是人们是把它剪成一段一段，然后再把它贴起来，那这个方法后来不是很理想，有种种原因，成本过高，时间过长，没有办法很好很有效率的去看每一节发生的状况，所以后来有了生物晶片，在上面可以一次撒出几百万个点位，然后去看这个一堆各种不同的基因的表现情况。后来又进展到刚刚 Manny 讲的，这是目前在二代定序最重要的公司，应该没有之一了，就是他 Illumina 发展的次世代定序，他用了更好的方式去把基因整个打断，而且更精准的可以看这一整段 DNA 上面每一个位点的表达的状况，然后可以更好的做组合，而且可以降低成本。这是这整件事进展到大概2005、2006、2007年 Illumina 在几十年的定序跟了解 DNA 的过程中呢，它做最大的贡献之一，让这成本可以快速的降低。那快速的降低的同时，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基因以前没有被发现的位置被发现了，以前看不到甚至看不懂的结构现在可以看到也可以看懂。这整件事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用在几个方面，一种就是最常听到，比如说在见识的时候你可能发生了一些凶案命案，或是 你要做各种的身份辨识、亲子鉴定，其实就是把你跟你的亲属的 DNA 去做比对，一样的话就代表说你们是有亲属相关的嘛。所以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做身份鉴识跟亲子鉴定是基因检测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再来就是随着2000年后开始，人类想要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这一群生物到底，因为这30亿个就是核苷酸碱基对上面，大部分你跟我之间大部分是一样，大概98%到99%之间是一样的，只有那1到2% 的不同。而这1到2% 的不同导致高矮胖瘦甚至疾病的变化。我们想要知道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全人类的基因谱的解析，并且为人类做出一个基准。那以后我们大家都去跟这个基准比，就知道说哎，是哪一个基因哪个位点发生了什么问题突变，甚至是不是到坏的突变，只是变异让你比较高我比较矮这样。所以这件事就衍生出来，从2000年的全人类基因谱分析到后来的所谓的 GWAS 分析，就是指它可以利用在人类全基因组的范围找出你跟我在这个序列上面某个特定点位的变异，只是变异哦，差异哦，来去看说这可能跟我们表达的一些比如说外在的征兆，甚至有可能衍生到一些疾病。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2005年的时候 Science 杂志报道了，在 GWAS 分析里面，他去看人类的黄斑部病变是跟年龄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的，就是在某个点位上如果你有某个点位的变化，那代表说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比较容易发展出黄斑部病变。就是用这种比较人类这个群体去做大规模的数据的收集去分析跟统计，去了解说一些疾病跟一些特定的基因位点上是否有所关联，这件事就可以衍生到未来的可能治疗啊，甚至预防啊，或是很多其他的开发相关的药剂什么的。你可以想象就是从1950年代知道 DNA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么详细，像显微镜一样一直往下深入去看每个点位的基因的状态，每一个基因甚至下修到每一个核苷酸的状态，是可以让我们人的健康状况是有更多的理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基因的检测现在那么重要。当然还有一些跟早年的遗传咨询，其实一开始是用在小朋友的就是胎儿的检测上面，从明显可以看到的一些遗传疾病，比如说唐氏症，或者是很多疾病其实是你在外表上面看不到，但是可能已经遗传到孩子体内的。那现在也有比较新进的技术，比如说 NIPT， 就是透过无创的产前抽检，检测出小孩可能先天有没有可能一些隐藏性的遗传疾病。那这跟羊膜穿刺啊这种比较过去具侵入性的检测来说呢，其实是对妈妈跟小孩可能都有更好的安全性。那可能如果在很多就是你现在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其实都会得到这样类似的资讯。所以其实基因检测从过去我们只是最一开始想知道基因长什么样子，到底顺序是 ATCGGGTTA， 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上面如果对它了解的更多，就可以越能够了解人类的身体的状况跟疾病跟一些遗传有相关。那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对于疾病还有治疗甚至预防都有很大的相关嘛。那其实这也是10多年20多年来，我觉得医疗一直往比较精准医疗、个人化医疗，甚至很多公司像 23andMe 想要推出的服务，是有息息相关的一个技术的根本来源。
好，感谢 Angela 的科普。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基因检测技术大概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来到一个新的典范的转移，价格也不断的下滑。技术的发展是一回事，可是它如何变成一个商业化，它如何变成大家都听过或者是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要去做，这关键会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间公司有蛮有关系的。这间公司就是我们刚才不断提到的 23andMe。这间公司是2006或者是07年，不同人说法啦，但大概就06年07年成立的，然后一路到现在已经10几年的历史，其实是走过蛮长一段时间的。最一开始还是要聊一下，我们都一定会讲一下创办人，而且我觉得这间公司的整体的命运跟这个创办人完全绑定关系的，没有这个创办人可能就没有这间公司。这间公司一开始有两个创办人，其中一个是目前还在而且是最知名的，叫做 Ann Wojcicki。他们家族蛮有名的，大家如果上网查一下，查 Ann Wojcicki 的话会有一个 Wikipedia 的 page。 那他爸爸是 Stanford 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的教授，姐姐很有名，他姐姐叫做 Suzanne Wojcicki。 如果大家常 follow Google 的新闻，他会知道从2014年开始就是 YouTube 的执行长，一直到2023年。 那 Anne 还蛮有趣的，他本人就是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系毕业，自己说他念书的时候他非常热爱生物，原本以为自己想当医生，因为一些原因他就没有继续往这条路上面走。最有趣的是他是说他竟然去参加了就业博览会，他说他是班上毕业的时候唯一一个没有 job plan 的人，大家问他说你要干嘛，他说完全不知道，
就是怎么讲，
可能家里好过啦。
对，我要讲这个，
对对对，
就是
就他去了就业博览会之后就认识了一家 Montgomery Securities， 然后他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什么东西，就进一步问了之后发现，哦，原来他是瑞典一个叫做 Wallenberg 家族的基金。 Wallenberg 家族这个也蛮值得做一集的，我发现这一集有很多关键字都蛮值得做一集，大家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 Wallenberg 这个家族，就觉得蛮屌的，非常非常多公司都跟他们有关，台湾最知道的应该就是伊莱克斯，然后瑞典的话一些比较大银行还有一些跨国型的工业机具的集团全部都是跟他们家有关。你如果查 Wikipedia 会查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1970年代的时候他们家占了瑞典工业劳动力的 40%， 代表了瑞典股票市场总价值的 40%，
当年的台积电
我觉得不止吧，反正就是就有点像这个家族才是支撑瑞典国家的关键、啊、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那他们现在还是非常的具有影响力，然后那时候 Anne 非常有趣啊，他就说他听到是 Wallenberg 以后他就立刻想要加入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以后可以很常飞瑞典，他觉得他可以累积很多长途里程，所以他说他在22岁在连什么是损益表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加入了。加入之后他就在投资界打滚了10年，后来他主要都是在投 healthcare companies。 然后他在 hedge fund 里面的时候他说他做到后来越做越生气，他一直以为 healthcare business 就是一个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好大家变更健康的行业，可是他进了这一行以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发现他很生气，他觉得这是一个超巨大的，他说就是一个用钱在驱动的一个巨大的机器。他说他去投资的时候会听到一些 CEO 会做汇报，然后跟他们说哦，我们今年改善我们的毛利率了，然后接下来问他说为什么，他们就说哦，因为我们今年找出一个方法，我们很擅长从没有保险的人身上收到更多的费用，所以他才发现哇，这是一个很巨大的 money machine， 而且不见得都是为了人类福祉来去努力的一个产业，其实就是一个追着钱跑的产业。他说他有一阵子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做投资的嘛，他的说法是如果你要投资 healthcare industry 的话，你最好的投资策略其实就是做空，在这个行业里面你预测什么东西失败比你预测东西成功简单太多了，他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一直在 short，所以他就抱着这个愤怒的心情，有一天呢就跟 Google， 那是 Google 成立的大概2000年初期的时候，跟里面的一个教授聊到一件事情，然后他就问教授说如果你现在可以做一件事情而且可以改变全世界你会想要什么，就那教授就说如果你可以拥有全世界人的基因的编码你就可以做很多改变全人类的事情。
确实啦，这就是那时候，
其实就是那时候因为全人类基因定序
刚定出来但我们对于那时候就是如果是差不多他创业05、06、07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我们要怎么为人类的基因设一个基准，其实那时候还有很多计划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有好些名字这样子。
没错，应该说那个时间点就有点像是达康时期，至少在基因这个领域得到新的突破，
定序的部分，
对，定序得到新的突破，大家开始对它有非常多的想象，接下来就开始很多的 project， 开始我们要怎么去集结大家的这些资料，集结完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发现新药，我们可以解决以前治不了的疑难杂症，我们可以提前知道你可能身上带有怎样子的基因的突变也好，它可能导致你未来产生一些我们现在都束手无策的疾病，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预防跟介入。这个过程中他同时那个年代还有另外一个概念也是非常盛行，就是所谓的群众募资、群众集资 crowdsourcing 的概念。那个年代大家因为想要透过网络的力量可以去 crowdsource 一些 idea， 包含比如说可能以前我们都是有一间公司在发想一个创意，可是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开始有人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发布这个需求，让非常多人来贡献他的创意，然后甚至这件事情也引导了 Kickstarter 的成立。所以 Kickstarter 也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个需求、一个想法、一个创新的概念放上去让群众来支持。同时那个年代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很红，就是社群网络，所谓的 MySpace 跟后面的 Facebook。 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年代这些事情全部
交织在一起，
就是哎，我们刚完成全人类基因定序，可是我们缺一个方法来让我们快速的收集到大量巨量的资料库。而那个时候所谓的群众的概念因为网络撑过了网络泡沫化，大家对网络又有新的期待，觉得网络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接下来又有社群网络这件事情发现，诶，人们全部都接上网之后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贡献自己的资料出来，这件事情就在 Anne 的脑中开始集结成型。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了 23andMe 的另外共同创办人叫做 Linda Avey。 那 Linda Avey 本身就是生技领域的专业， 他在2005年的时候刚好在 Affymetrix 里面的转化医学小组任职。 Affymetrix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另外一间同样非常重要的公司，他当时刚好在做一个大规模的患者基因的分型计划，当时他关心的也是他如何把非常大量数千名患者的包含电子病历数据啊、基因分型的这些资料啊，还有遗传学的知识全部把它整合起来。当时他刚好在看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Google 的故事，反正那时候 Google 已经蛮有名的，里面有一章节呢，就是那一本书的作者写到一个关键字叫做 Google 你的基因组。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全部拉在一起，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说，哇，如果人类未来的所有的基因的码都被我们知道了，变成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我们讲搜寻引擎 search base， 我只要输入进去，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 search result， 我就可以 access 我自己的原始编码，我就可以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早在20年前，大家就有这样子的狂想。Linda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立刻透过朋友去联络了 Sergey， 就是我们 Google 的一个共同创办人，看看他是不是 Sergey 跟 Larry 他们两个创办人有兴趣让 Google 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模的基因定序的一个资料库的计划。然后 Linda 这个想法呢， Affymetrix 的创办人 Steve Fodor 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最后这件事情整个全部兜起来之后，在2005年他们就兜了一场晚餐。这一场晚餐 Linda 就见到了 Anne，一个是从技术端出发的，
一个从市场端，
一个从市场端出发的。然后你发现两个人背景也截然不同，一个是完全是在医疗技术领域发展的，一个是在华尔街或者是在对冲基金领域发展十几年的投资者的角度。
其实蛮常见的，就是在 biotech 领域，因为他们一边需要钱嘛，然后一边需要技术的支持，所以如果除非一个人强大到两个能力都有，就是又很懂技术又很懂市场又可以找钱，所以这是三个技术都有，不然的话其实通常拆在两个人身上是蛮常见的一个组合。
而且这件事情会成就还有个关键，因为当时 Anne 她交往的男朋友是 Sergey Brin。
今天开始的就是商业台八卦时间。
对对对，也没有到就这个 很容易找到，大家都知道他 Sergey Brin 就是 Google 创办人之一嘛， Anne 就是他当时的女朋友，他们在2007年结婚，在2015年的时候离婚。
其实 Google 是对于这块很积极啊，他们后来还投了一间公司一直持续支持好一阵子，叫 DNA Nexus， 他基本上就是想把这个人类你的基因组放到网络上，然后可以做搜寻，你也可以可能适度的试出来给可能其他的机构来使用。那现在已经不太一样啦，只是说 DNAXS 好像我查一下还活着，然后也刚拿了不少钱，所以对，这应该是 Google 这个原始创办人们一直很有兴趣的话题。
23andMe 就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然后就募了一个 A 轮890万美元。那后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890万美元大部分的钱是从 Sergey Brin 借给 Anne。 创办之初呢，我觉得 Anne 就非常的有生意头脑吧，一开始的方式呢，就是想要善用当时已经相对更普及而且好亲近使用的基因检测的方法，来开始让大量的人加入使用基因检测服务。当时最主流的方法现在也是啊，其实就是做唾液这个样本的采检，所以他们当时就举办了时髦的口水派对。大家也知道 Anne 他们家族的关系蛮多的嘛，当时 Sergey Brin 又已经跟他结婚了，所以 Sergey Brin 也带了他非常多的人脉，他们就在时尚圈还有一些名流圈来引起大家的关注。那这些关注就引起很多媒体的报道，所以媒体就开始报道说，哇，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采集你的唾液就可以进行基因的检测，你就能够知道你的祖先、你的血缘，甚至你身上可能隐藏的一些疾病的风险。当时的 23andMe 一次检测费用是多少呢？其实蛮贵的，一次要$999。那想当然的$999，大家的意愿就其实没有很高嘛，所以他们在2008年的时候就立刻把这个价格降到$399。尽管它并不是当时唯一一家对大众出售 DNA 测试的公司，但是它就透过这个很积极的价格的下杀，来让这整件事情变得非常实惠、方便，而且很好做。2009年的时候 23andMe 完成了2780万美元的 B 轮融资，在这之前 Brin 已经对这家公司借了1000万美元，这一笔钱就在这一轮的时候转换成优先股。这件事情披露以后，大家都觉得说，啊，反正这间公司就是靠 Sergey Brin 以及 Google 去把它撑起来。
那个时候事实上也是啊，
事实上也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去查当时的新闻，大家都会把 23andMe 跟 Google 做一个强连结。那2009年就发生了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一开始我只是在某一个资料小小看到而已，但是后来又在别的地方陆续的看到，就发现哦，可能真的有这一回事。 2009年共同创办人之一 Linda Abbey 离开这间公司，然后当时发出来的公司新闻稿是说他想要去追求他更想要做的事情，可这件事情蛮 tricky 的。他在很久很久以后他有去回忆当年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对当时 23andMe 要做的事情是有一点保留的。
你是说低价平民价格做基因检测这件事吗？
他说当时 23andMe 拥有的技术跟要做的事情都太初步了，其实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对人们提供正确的遗传学相关的资讯。
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就回过头来看，
对对
后照镜来看。
对，那我当时就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够吗？
哎，没有，因为什么？他就听起来好像有点 beef。
他也很事后才讲了啦，
很后面，就是他离开之后的八九年以后才讲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回去再看了一些资料之后，发现 Wall Street Journal 在2023年还是2024年的一个回顾里面，他说他们做了一篇很长篇的回顾，但其实我觉得资料也比较少。但是他说他们访问了50几个人，里面就讲到一个关键，他说2009年的时候 ，Linda 之所以会离开 23andMe， 是因为 Ann 想要自己经营 ，Ann 就发动了董事会来投票，然后他说服了2名董事加入他的阵营。那篇报道更进一步的讲说，一个熟悉董事会当时运作的人士跟 Wall Street Journal 讲，他们之所以会选择 Ann 是 Sergey Brin 很重要，因为没有 Brin
就
没有钱，没有钱这间公司就垮。
这是一个好宫斗的剧码哦，怎么没有马上爆出来，要等10年后才爆出来，而且还藏在很蛛丝马迹的地方。
对，就是
不
是一个，
可能没有撕破脸啦。
当时的 23andMe 在外面的行销确实行销的很神奇，就是他的行销手段一直都是你只要非常简单的提供唾液，我们就会给你一个让你了解你身体发生什么一回事的报告。可是你也发现琳达在多年以后他讲的是他当时可能是不以为然的，他不觉得是可以这样去行销的。
但事实上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确很困难，后面这一段
当时我觉得他们俩一定是在这个意见上面有分歧，因为毕竟是一个是商业出身的，一个是科学出身的。
对对对，回过头来讲，基因定序本来只让我们看，其实这整件事应该说基因检测这件事其实只让我们看到那些碱基对长什么样子，至于他能不能表现，他表现后跟其他人的关系，对疾病还有症状的影响，这边其实是要靠大量的经验跟解读才能够去，
还有非常多的研究的 paper，
对，研究的 paper
作为支持嘛，
你要有 paper， 然后又有人去读，读完之后告诉你，还要告诉你判断，还要可能跟家族史做整合。其实这件事是很难被一个数字
没错
去简化它的。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用后见之明，因为2009年那一年 FDA 美国的老大哥对 23andMe 发出了第一次的接触，他跟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提供证据说明你们家的产品的功效跟广告宣传的一样，而且不会伤害消费者。我们看到从2007年他成立以来一直到2010年，整个市场对这件事情非常的 hype 嘛，非常的 hype 的情况下，大家就可能会觉得说，哇， 23andMe 是不是有超级多的用户，但其实没有，他当时其实只有35000名的付费用户，而且里面有超过1/4的人是免费获得这个服务，就是有点像是他可能参加某个 program， 所以实际上真的掏出钱来买这个服务的人其实大概就是20000多人而已。
所以就是大家其实也没有真的，一般民众还没有真的被他的行销手段给说服。
同时间那个时候市场上还有几家比较有名的，包含比如说 Navy Genetics 跟 Decode 已经倒闭了，当时他们的客户其实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当时这个市场好像就是对这东西开始有点热潮有点退去，享受了前面的这些媒体的热潮光环以后，现在开始大家觉得说这件事情真是这样吗？
对，这件事好像知道了然后又能怎么样呢？
对，而且红了之后反对意见就会出来了。那这个批评呢，我觉得直到现在都还是存在的啦。这些批评主要是说，当时 23andMe 他们使用的这样的技术跟科学的水准，并没有办法对一个人患病的风险提供有意义的预测。包含像有很多医师都提出说，这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娱乐，但你要说它是用在医疗保险的话，他也认为是为之过早。除此以外，其他的 comment 我觉得也非常合理啦。遗传学家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很多的遗传变异它只能解释这些疾病风险的一小部分。这个东西他说你有可能20%会有这个癌症的可能性好了，可是你要怎么去理解这20%？然后甚至是 OK， 你就算有20%，可是它还是有可能是有非常多其他遗传因素或是环境因素，比如说你的饮食啊等等之类，它会扮演一个激发或者是触发的效果。这件事情也是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去慢慢去找出这些关联性的。所以当时就有非常多人说，人们几乎是没办法根据就是你的扫描结果就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给出这样子的建议。 然后预测的话相对也不确定，例如说当时北卡罗奈大学的遗传学教授就有把同样一组的 DNA 的样本发给 23andMe 跟 Decode 这两间公司，然后在三分之一的案例里面两家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这是蛮可能的，因为那个时间点十多年前，我刚刚前面提到了几种不管基因检测的模式，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从头到尾一条31个读到完，所以你怎么读，你分段读，分区域读，读完拼起来，这中间会有非常多，我觉得人尽可能的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让这些误差尽可能降到可接受。
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类似这样的 debate 就越来越多，多到 FDA 这一次正式的发函给当时美国市场里面主要五家，跟他们说你们的测试是医疗设备，他已经开始用这种用词了，必须通过 FDA 的批准才能够上市。但当时这个函并没有很明确的说你们不能卖、
哦、
所以我觉得其实 FDA 是蛮循序渐进的、
哦、
他会先告诉你说哎、欸，你这有问题哦，
你自己来的话就，
然后第二个是说哎、欸，你这有问题哦，你要来列管哦、
嗯、
第三步他才会说哎、欸，你这有问题，你必须来列管，然后你从今天开始不能卖，所以他并不是一口气让你死的、
嗯
欸、这让我蛮意外的、啊、我一直
以为会监管单位会很这个
就只让你死、啊、
斩钉截铁，
对啊对啊对啊，
你也知道他背后背靠的势力，说不定不知道什么势力在运作的话，
对啊，那当时这些公司当然就 fight back 嘛，他们回击的理由我觉得都是同一套啦，尤其是以 Ann 一直很主张一件事情，我不太确定他是为了公司的主张还是他自己本身的内在的信仰，就是这样乍听之下还蛮有道理的，看 Angela 听听有没有什么毛病。他说呢，第一个他觉得人拥有自己的身体，人拥有自己的基因，所以人拥有自己的基因的编码，所以我今天要透过一个东西知道我自己身体里面的编码组成，为什么这件事情需要政府许可。
不对啊，可是这个在血糖仪就完全不是这样啊，身体的血糖是我的，
对，你看他的说法是这样嘛。那他要举个例子，古早以前验孕这件事情也不是在家里可以做的，验孕也是得去医疗院所做的，他的说法是这件事情也是经过一番抗争以后，人们才可以在家里自己透过尿液的方式来得知自己有没有怀孕。
但其实验孕只能知道我某个激素的含量上升，所以会有出现两条线，那有没有怀孕还是要去医院我才知道、啊、
所以你看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既然这样说法可以蒙混过关。
没有没有没有，还有第二个说法，他第一他的逻辑一是这样，他的逻辑二是我知道我的资讯，那我的资讯需要跟研究结果中间去做比对，我才会知道这个资讯它代表意义是什么嘛。
对，
他的说法是那些研究结果大部分都是 NIH 赞助的啊，那我也是纳税人啊，我应该也可以 access 这些 NIH 赞助的研究结果报告嘛，所以我用我身体的东西跟我有付钱参与得到的研究计划出来的成果，我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去推出 23andMe。
对，这蛮扭曲的，因为第一点就、嗯、
他自己在一个专访上面自己这样讲的、哦，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是一般消费者，然后比较放空的听，
那你听完这两个点你觉得呢？
欸，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里面我觉得第二点是扯远的啦，台湾有时候蛮常讲就是说哦，我也是纳税人，所以这个怎样这个怎样，我觉得这是很扯远的议题，就是我觉得公民或是 public 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同时触及了两个我觉得蛮底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伦理学问题，就是人到底拥有自己的身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在一个国家社会的结构组织里面人拥有自己到什么程度，因为这个问题可以深入到很多东西，这个问题包含比如说家长拥有自己的小孩到什么程度，哦，这些都是非常底层的问题嘛，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糊弄过去的啦。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公共问题，对，我是纳税人，我跟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使我有纳税的义务，但我纳税义务跟这个义务所产生出来的其他的衍生物之间的权利关系是什么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用很轻描淡写的去提出他的主张，但这两个主张其实都是非常，这两个主张其实都是很需要被 debate 的问题，而且他竟然把这两个很难的东西直接把它绑定在一起，变成他们公司不需要受监管的核心理由。
OK，
但我很佩服啦，
我很佩服想出这个理由。
没有，其实三号我觉得可能因为你像我们这样想那么多，那你就不要做了。
Fight 这样去对抗这个既有的组织架构跟规则，
对对，你既有观念，你既有观念就想要去配合现况，我觉得你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好的，
我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很佩服，我很佩服，
学习了。
But anyway， 就是说，2010年 FDA 开始关心嘛，基本上他们就是低度配合了。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就也开始又成功融了一个 C 轮。那他们 C 轮融了$2200万，哎，开始有一些有趣的公司加入了。 C 轮的新投资者加入里面有 Johnson & Johnson 药厂，注意到哎，你们公司正在透过 让别人参与你们的测试计划来收集到这些资料，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开始被药厂注意到了。在2012年的时候，他在一口气把检测套件的价格降到$99，超级无敌便宜啊！如果是99真的是蛮便宜的，
因为融到钱啊，融到钱就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售价，让大家可以加入。
这一年的时候又成功融了一轮，第一轮$50,000。这一轮的领头是一个很有名的名人，俄罗斯的亿万富豪 Yuri Milner。 基本上大家去查之后发现他最有名的投资案例就是 Facebook。 大家也会觉得说啊，那 Milner 是不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在消费者跟网络事业成功的投资，他现在开始要关心遗传学，所以光这件新闻也蛮刺激市场，大家要开始觉得说哇，遗传学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是下一个投资热点，一个产业的新兴必须关注的东西。这一年呢 23andMe 也因为有钱呢，他开始做收购。2012年的时候做了第一次的收购，他收购了一间公司叫做 Cure Together。 就是从这边可以开始发现 23andMe 他是有个脉络在的。 Cure Together 是一个什么公司呢？ Cure Together 其实算是一个社群公司，它是一个围绕在慢性疼痛患者跟忧郁症的一个社群，所以它里面集结了这几大类群里面的一些用户，总共有超过25000名。这25000名用户在上面分享了576种的医疗状况跟超过400万个 data points。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资料库，它不是要买一个社群，当然就是买到这些人 OK 啦，大家主要是买到这个社群里面的资料，它就可以用这个社群的资料来回去跟它采集到的检测样本的一些资料来做比对嘛。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定义说，其实 23andMe 它对于 to C 端确实是提供这样的检测服务，可是它真正的 end game当时的想法是它是一个资料公司。所以为什么它会一直不断的降价？因为它要让更多人愿意贡献我的资料给你，所以这是它当时我觉得就已经有很明显的想法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用后话的方式来说哦，我原本有这样的规划，我觉得它当时有很明确的规划，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可是在这件事情走着走着呢，到2013年就是这间公司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 FDA 终于受不了了。可是2013年受不了其来有自，我觉得是因为 Ann 或者是 23andMe 把他们惹火了。因为2013年的年初 FDA 又发了一封信给 23andMe， 其实他们过程中发了非常多信，就说啊，你们这个还是没有科学根据啊，资料不足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从那一次的年初的沟通结束以后呢， 23andMe 就不鸟 FDA
哦，
还开始发电视广告
哦，要推向大众了，
对，大举宣传。因此 FDA 就真的火了，就火了之后他就发出了一封 warning letter， 直接在信里面直接说你们不能卖
哦，因为你前面都不回应嘛，
不回应孩子在那边，
不回，
对，然后还去打广告
哦，对。
而且那一封 warning letter 很有趣，因为他们说这个是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名的一封 warning letter， 因为他发出的隔天就流出，然后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我就去网络上也找了一个 copy 回来看。第一页就还好没什么，第二页就觉得 FDA 真的蛮生气的，因为 FDA 就细数了他们做了多少的来回回应，然后这个回应呢什么时候去，然后你们都没有回都没有，就很像情侣吵架那种感觉啦。这封信里面 FDA 的主要主张是什么呢？就是说 23andMe 声称它可以识别风险，还可以预测药物反应，并且为医疗决策提供资讯。但是呢 FDA 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必须通过 FDNC， 就是所谓的联邦食品药品跟化妆品法案的批准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 23andMe 的测试的准确性是 FDA 最关心的问题。那他关心问题主要分几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如果是假阳性结果，那可能导致消费者寻求不必要或是有害的筛检或治疗，那如果是假阴性的结果就有可能被消费者忽视。那什么是假阳性？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么大的风险，但是你以为有，所以你就反而去做一些预先的治疗，甚至动一些不必要的刀。什么是假阴性？就是你可能看了这个报告觉得说啊，那我就是不会得这个病啊，但结果其实你可能有，第一个可能不在他们做的 GWAS 里面的一些基因变异你没有去做，他的报告里面没有，但是你就只看这个报告里面的内容就觉得说我没有，但实际上你可能有。第二个是你可能你的生活习惯或是你所处的环境变因是会增高你这个风险的，只是这个报告告诉你说你今天送检的基因结果这个部分的变异的风险是小，但你就以为你自己永远不会得这个病，所以你就不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 FDA 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当时的 23andMe 给的报告自诩为权威啦，就会让消费者觉得我照这一份数据报告就知道我身体怎么样，
但事实上不是，直到今日都还不是。
对， 大家不要去做一个报告回来，然后下来发现自己说自己有几趴几趴，就觉得说你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会怎么样。
因为其实解读的方式是可以，是需要一定的专业跟数据跟文献，还有甚至你自己生活的状况的知识，才有办法把这个整个解读是合理的。
当时主打的是一个消费性产品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我透过这个方式
我就知道我
比医生还懂
我有没有可能是未来失智症的患者之一。
对，就我一定不会有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哎，我的基因告诉我的肺癌几率很低，我烟在抽爆啊，反正我基因告诉我不会得肺癌。这个误判就有可能对整个医疗系统，要么就是产生过度医疗浪费，因为你去做过度的治疗，不然就是你疏于照顾自己的身体，你最后 eventually 还是造成了医疗浪费，
而且他们又不给监管。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呢，当 FDA 发这封信的时候， Ann 他正在跟 23andMe 的整个领导团队在外面就是开会，然后他很有趣的是那个助理打电话跟他讲说，哎，我们收到一个 FDA 来的东西。 Ann 直接跟他讲说，不要签收，
不读不回，
不读不回，就是不要签收。助理跟他说，我签收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哎，因为故事没有讲完嘛，然后我心里想说， Ann 会不会就把那个助理给 fire 了，
有可能会，
有可能就把他 fire 了。对，你看他当时就是这样啊。结果签收了之后呢，他心里原本讲说，啊，这封信他就是有点也不想要甩他，可是因为他人脉很广，所以他这时候收到一通电话，我觉得屌，创业创到这样也是屌啦。这个电话来的人是 David Kessler。 David Kessler 是谁我原本不知道是谁，做这个整个搜寻的时候，我看到任何不知道的人名跟任何不知道的字，我就查了一下，他前 FDA 前局长。哎，
哦，是这样，所以是
竟然会有前局长打电话来关心你这件事情，
就是打电话关心那个即将要被下架产品的公司。
没错，
不是应该就是断绝往来联络，或者叫你直接就是东西收一收，可以滚了，可以破产了，就没有。
Kessler 就跟他讲说，欸，我很懂你，我知道你一定不觉得这封信有什么，但是我告诉你 This is serious，哦，这很严重啊。然后 Ann 说他就是因为收到，你看 Ann 这个人就是这么 tough，他就是 tough 到如果不是 FDA 前局长打电话来，他也不打算屌 FDA。
这个说法
真的啊，真的就是这样啊，
一般人有办法这样创业我很怀疑啊。
我不知道啊，就是很任性啊。
哦，
对，
任性，确实。
对，而且这个任性不是我讲的，是他自己在未来比如说2023-2024的专访里面，他都会自述自己是一个非常 stubborn 的人，他自述自己 stubborn 哦，算蛮明确的表态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人格特质啊。所以他当时就是直到收到了 Kessler 的电话之后，他才开始觉得说，哦，那这件事情好像
我们要去沟通了。
没有，他当时心里还有几个选项，
还有几个选项，
还有几个选项。第一种选项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啊不行了，我们公司不行了，我们要被 FDA 整倒了。他说那个时候他身边就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讲，跟他说啊，大多数的公司在接收到 FDA 的铁锤的时候差不多就 GG 了，你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Ann 在一个专访里面就说，他当时谁跟他讲这种话呢，他心里就觉得要跟这些人绝交，他就说我这辈子不会再跟这些人一起工作，他直接这样讲。这句话我也是蛮获得启发的啦，就是以后我们行走江湖啊，绝对都是要讲支持别人的话。
你的 take away 都特别奇怪。
对，发生任何事情绝对就是不要这样，因为你什么时候被绝交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我觉得坚持下去跟一意孤行真的只有一线之隔，欸，真的是。
但是这是后话嘛，成功就是坚持下去，
哦，对啊，
失败就是一意孤行，
对啊。
但不论如何，我们如果不想要被人家在心里绝交，就是永远要站在那个 supportive 的一方，这是我从他这一段里面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所以他当时的心理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说， OK， 我要继续跟 FDA fight， 我就是要不甩他，我就是要继续做我的事情。因为他说有些客户就直接写信跟他讲说，这真的太令人愤怒了，政府怎么可以阻止我们存取我们自己的资料。但是呢，他又遇到一个贵人，但他这次没有讲。他说遇到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监管单位的领导人，我不知道谁啦。这个前辈又给他一个建议，如果你想卖掉公司，你可以开始现在把公司打包把它卖掉。但如果你目标就是真的是要实践你的理想跟你的愿景，你应该就要好好的花时间，而且是好几年的时间跟 FDA 打交道。所以他听了这个建议之后就开始找人嘛。所以他找了 Genomic Health 的 Cathy Hibbs。 那 Cathy Hibbs 很长期一二十年来其实就是法律专业，他一直都是在跟 FDA 打交道的，所以他就加入了 23andMe， 然后担任公司的首席法律跟监管的一些职位。所以从2013年开始， 23andMe 的产品严格来说他其实不是不能卖他的那个检测产品，他不能卖报告
哦。他所以你可以吐口水然后寄给他，
对，
然后他会帮你分析，可是你会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对，你会得到祖先的报告
哦，就只会得到溯源的那个部分。
对，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我看新闻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一个帮你找祖先跟溯源的
要上新闻这样。
因为我当时就搜寻这个公司，然后公司的网页就说他们是帮你找你的 ancestry、然后我再查一下说哇，他竟然融这么多钱，为什么找 ancestry 可以融那么多钱，我就搞不懂。哦，就是他被 FDA ban， 所以他当时不能出医疗报告，
他不能讲疾病的相关疾病的风险，他还在沟通中。这个沟通过程花了大概多久时间？
两年。其实一直在沟通，因为 FDA 的 approval 是慢慢的，比如说这样，就是说你今天要出乳癌风险，哦，这是一个必须被检验的东西，你要出胰脏癌的风险，你要出什么，所以每一种都要过，所以他每一年就会说，哦，我们又新增的某一个报告项目，这个是 FDA 通过的，我们又新增的某一个报告项目，这是 FDA 通过，
这也蛮合理的啦。就是这些适应症其实也都是一个药对应的，假设一个药可以治不同的癌症，你也是要一个去过嘛。
没错，
听起来你每一个适应症都要得到对应的文献跟数据跟报告的支持，合理性有它才可以出。
但蛮有趣的，虽然被 FDA ban， 可是他在2014年发现其实产品卖的还是蛮好的，因为很多人还是会买回去，用99美元买回去找自己的祖先，甚至是找自己的爸爸是不是我的爸爸。然后这东西就是如果你查 23andMe 会查到非常多的 Reddit， 就是美国 PTT 上面有很多的文章，他们就是用那种文章标题，就是说我爸不是我爸。我觉得有个故事蛮有趣，他就说我今年23岁，然后我很想帮助我们全家更了解我们的全家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买 23andMe 的服务，就做完服务之后看了报告之后发现我爸不是我爸，那请问这时候该怎么办。其实美国还蛮多人买的，所以2014年他们虽然不能卖医学报告，可是他们卖这种溯源找祖先的或是找血缘关系的竟然卖得很好。既然卖得很好的这时候呢， Anne 又开始就是想新招了，
因为他并了一间公司嘛之前，然后想要从中间获得，不管你是说他是要 community 也好，或是后面的 database 也好，其实他终究不只是只想做 consumer 嘛，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合宜之计。
没错，他开始想新招。这新招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点是因为测试的东西还是卖得很好，所以卖得很好表示他其实还是有收到非常多的脱衣的样本回来，然后可以去让他们去做 GWAS 的检验，只是他们不能出这个报告而已，所以他的资料库还是一直不断的增加，同时还要透过收购那样子的一个病人社群的资料，他也做不断的一些资料库的增加，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想要把自己的资料库这件事情做变现。资料库变现这件事情主要就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我就是卖资料，所以这些东西我开始找药厂来帮助你做新药，或者是有非常多的学校或是研究单位可以用你的这些资料库。第二个就是很 hardcore， 就是我可以把我资料库卖给别人做新药，那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资料库来做我自己的药，我这真的蛮 hardcore 的。明明这时候已经在跟 FDA fight， 就他的脑子已经开始想到说十年大计，因为做个药起码十年跑不掉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去挖了一个大咖，这个大咖叫做 Richard Schaller。 那 Richard Schaller 是谁呢？ Richard Schaller 就是罗氏底下的 GeneTech 的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那大家如果去查 GeneTech， 就是一个是非常屌的公司啊，他在2009年的时候被罗氏用468亿美元收购，这个在当年的时候会算上生技史上第三大规模的收购。而 Richard Schaller 当时就是 GeneTech 的研发其中一个部门的头，那因为他算是高阶管理员，是他在2014年底要退休的时候，照惯例就是要发新闻稿要公告这件事情，重大人事变更，结果重大人事变更出来的隔天 A 马上就打电话，就这个人真的蛮，
等一下，他到底是谁都可以打给他，他也想打给谁都可以打给谁，
很屌，
这个网络真的是
真的很屌。而且我觉得他行动力真的蛮强的，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蛮 typical 我们想象中或者说我们坊间故事听到的所谓的矽谷创业家那种个性是蛮鲜明的。然后 Schaller 就听了一下他的计划，他首先或者说他被打动的地方是 23andMe 的资料库的规模确实很大，同时因为后来 23andMe 有更新他们的整个流程，所以顾客还是会需要回答很多质性的一些特征性的问题，所以里面不只是只有样本检测的资料，还有使用者自己本身亲身回答的一些问卷资料，所以这些全部综合起来， Schaller 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啦。所以后来 Schaller 就在2015年的时候加入了 23andMe。 那2015年对 23andMe 就是一个不死鸟重生的一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首先有几件大事，第一件事他刚才说他资料变现的业务呢，在这一年有重大的斩获。他首先卖了一笔生意给 GeneTech， 那这蛮屌的，从 GeneTech 挖了你以前前高阶主管过来，然后再跟你做一桩生意，再卖个6000万的资料授权给你。 这一笔收入呢，相当于他们当年卖那个测试服务的收入是一倍，就他们一整年那个测试服务只能卖3000万美元，但他卖一次资料线授权就可以卖6000万美元。第二个是 23andMe 也跟 Pfizer 就是辉瑞合作的，他们也跟14个单位里面有一些公司有一些大学然后签了一些合作的项目。那他们跟辉瑞的合作项目主要就是狼疮的一些治疗跟药物的部分。除了资料授权的业务以外， Richard Schuller 也在 23andMe 开始创建治疗业务，治疗业务就是包含他们可能用基因的资讯来去找出新疗法，甚至是开发自己的新药物。第三个令人振奋人心的是2015年10月 FDA 通过了他们第一批的报告的内容，
哦，沟通有了成果，
沟通有了成果，所以他们推出了全新的 23andMe 的测试套件以及测试的报告的组合。不过这个测试的报告组合就是还是有一些缺点啊，第一个比如说这个价格就变贵了，它从99美元变成199美元。第二个，它可以筛检的疾病清单现在变成只有36种，
哦，原本是一个
原本有几百种
很大规模，而且它是什么以前一开始是
什么都可以讲，
什么你会不会什么脂肪肝啊，反正一些就是比较 general 的东西它也可以讲，现在必须要明确的跟疾病跟疾病的成因可能有明确的关联，
没错，就是 FDA 认可说这个可以讲，所以这个相比于之前的版本覆盖率减少 85%，
法规的铁拳，
法规的铁拳，所以你现在只能36种而已，对，所以可见他之前行销的有多夸张，根本就是天书吧，就是你只要花99块美元你就可以解密你的身体，就这么夸张。所以他在那一年的11月又融了一轮新的募资，是一轮，然后募了 1.15 亿美元。所以你看2015年整件事情都很棒嘛，资料也变现啦，啊，Y 的大将也成立了治疗部门啊，然后 FDA 通过了第一笔报告内容也出来啦，啊，然后又完成了一轮的融资啊，整件事情就超棒的。然后2016年就还是很棒很棒，那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迎来了新一轮，这一轮的投资人越来越成熟了，包含这一轮是由我们的 Sequoia 红杉资本投资领投 2.5 亿美元。而且这一轮里面我们很常讲的 Altimeter 他们也有投，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出现了 Ann 以前的老板，这一轮 Wallenberg Foundation 也跟投了，
哦，这个
一切都串起来了，
一切都串起来了，
以前我帮你打工
资本的力量，
现在还是我帮你打工，
也没有，他们可能这个家族有那么多基金会想要为世界做出一些改变跟变化，我觉得这个如果可以走到那个阶段，可能有更多的数据，不管在使用者的资料、使用者的量体，还有这些跟药厂的合作上面，说不定是可以说服这样的大家族。
这些好消息又一直延续到了2018年，2018年迎来的应该我觉得是 23andMe 创立以来最重要的一笔投资跟合作案，这个对象就是 GSK， 就是全球前三大药厂，首先先收购了他3亿美元的股份，你可以说叫投资啊，但总而言之他们应该是收老股。第二个是 GSK 跟 23andMe 签了为期4年的协议，而且附带一个1年延长的条款，共同研发新药。共同意思就是说这4年到5年内双方会透过这个资料库的使用权研发出来新药，未来上市以后的获利双方对分，蛮甜的 agreement。 而且因为中间过程里面 GSK 还有在额外给钱，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甜。
听起来他现在的商业模式已经彻底从本来要面对 consumer， 你说娱乐性质也好，或者是说不是那么专业的报告解析也好，变成了卖数据给药厂做 B2B 的生意，听起来跟原本长相已经就是蛮大的不同。
我觉得一路这样新闻看下来，我觉得本来他就是这样想的，只是一开始可能没有很明确的把资料变现这一块把它实现。我觉得他一开始本来就想要做一个双边的生意，双边就是说 B2C 的部分其实不是拿来赚钱的， B2C 就是不要亏钱就好了，
拿来获客跟拿来收集
资
料
的，最后是这个资料要拿去卖给谁，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一点像社群平台嘛，我们社群平台也是用免费的方式让使用者上去 po 东西，创造一些使用资料，最后把这些资料转换成可以定位的东西提供给广告商，让广告商来去做广告的定位的投放。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同样的 model 放在 23andMe 就会产生一个致命的缺点，社群平台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好转，它转换的很快，我们采到资料嘛，然后透过这东西马上就开始投广告，这件事情它是同时进行的。可是在 23andMe 这里面它时间就非常非常漫长，你看它为了拿唾液样本来获得这样的基因的资料，它从06年一路做到14年才卖出第一笔的资料库的授权的生意，中间他必须撑8年的时间，他首先必须先克服市场，还要让大家接受习惯，透过各种方式知道这件事情有趣好玩有用，你又必须累积够大的资料库， 然后累积够大的资料库，过程中还会遭到 FDA 的铁锤。FDA 铁锤结束之后，你才能用够大量体跟建立的 connection 来去说服药厂买这些资料库。而且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更漫长的事情，实际上他真正救急想要实现的是他用自己的资料库去开发出新药，那这个转的周期就更长，他可能从2015年这个部门成立，他最快可能要2025年，甚至以现在进度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能，那这个就是还漫漫长路嘛。
对，
确实是一个双边平台的 business， 可是它的运转的速度会非常非常非常漫长，中间要非常多的钱填这个坑。那他募资也都募到这样了嘛，那还能怎么办？
上市啊。
对，他只能上市。
对啊，
可是上市前他就开始遇到一些冲击，好消息就发生到2018年，到2019年开始糟糕了，这个两轮的这个双边平台呢 B2C 那轮转不动了。
它其实不是一个我每天都需要的东西，我可能测试了测了觉得有趣或需要才会去测，它其实不是一个我每天都需要，
它是一次性的，
而且它我不需要每天都要买，
没错，
我测过一次，除非我有需要我才会再去测，
没错，而且就是如果我是 for fun 也是 for 一次，
对，
如果是 for 需要我们也不希望太多次。
对，
第一个你讲到一个关键，商业上面这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可是即便是一次性的东西它还是大有可为啊，因为 even 到那个时候它在美国也才有1000出头万的使用者，美国2-3亿人，总是还有非常多的人口可以去渗透的嘛。当时开始2019年出现一个议题，让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去尝试这样子的服务，就是隐私权的议题，就是大家会很担心说，哎，我今天把我的资料给你，你怎么卖给别人我不知道吗？你当年跟大家讲说用便宜的钱可以得到你身体编码，那我今天不就是把我的编码给你吗？那你不就是都知道我的编码了吗？那你会拿我的编码去做什么事情呢？
我不知道啊，
好恐怖啊。而且在几年前才发生剑桥分析事件，这么多资料给 Facebook， Facebook 拿去干嘛？因为一些疏失，不论他们有意还无意，让外部的单位有办法用这种东西来对社会做认知作战，那还得了？我今天给你我全身体的解码，即便这个大家是一个 misconception 啊，因为当年他们透过的技术方式其实也不是得到你的全身的解码嘛，对不对？
对，
那可是他当时是这样行销，大众也只能这样认知嘛，所以大众就开始会有这样子的恐惧。而且那个年头又发生一个蛮经典的事件，大家可以上网查，这个蛮有趣的一个 crime story， 叫做金州杀手事件 Golden State Killer，
就是一个很久的陈年旧案，然后要找到那个人嘛。
没错，其实这蛮有 issue， 这在美国有很大伦理学讨论。几十年前呢发生了一场命案，找不到凶手，最后呢事隔多年之后，警方透过美国一些基因库的服务找到这个人。那至于怎么找的呢，其实是因为这个凶手的亲属有用过 23andMe 或是相关的服务，得到一些结果之后又把它上传到一个第三方资料库，警方就先透过当年这个凶手的现场留下来的一些检体，从这个基因库里面找到，哎，有可能是这个亲属，再透过证词他身高大概多少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去做第一步的 filter 到最后锁定就是这一个人，然后去抓他，是蛮恐怖的。抓到犯人大家真的觉得很赞嘛，可是今天如果这个政府不是要抓犯人，那很恐怖嘛，所以大家就是会开始对公权力能够透过基因来 trace back 抓到人这件事情会很有concern。所以 Angela 刚才提到的商业上的问题，大家有一次性的需求疲软，这是一个点，大家对隐私权以及这个资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发生一些错误运用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点。所以整体而言整个销售数据就开始变不好了，变不好之后呢 23andMe 也开始做一些裁员，所以他们2019年就裁了100人，大概占总员工数的 14%。2020年他就开始想要修正 Angela 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这东西只有一次性怎么办？那我们想当然就是说，那我们推出订阅制嘛。就这订阅制基本上不成功啦，因为他在2021年之后就上市了，该后面的财报就可以知道他订阅制基本上没什么人要订。哦，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到底谁要订这种东西做订阅制？
就是一个一次性为什么会需要订阅？我会理解啦，他想要订阅可能报告或服务，但你也要做得很完整，大家才会定期的要去听你解释我的原始码可以带来的运动啊、饮食啊或其他的治疗相关的所带来的怎么样后续的这种完整的 solution。 但是这件事听起来就没有很有吸引力。
为了补强他们的订阅制的服务以及更进一步的补强他们资料库收集的资料点，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想要去收购一家远距医疗公司叫做 Lemonade。 他们觉得透过这个东西，第一个是把这个服务纳进去 23andMe 的时候，我可以推出超级加强版的订阅服务。这个超级加强版的订阅服务就是我可以做到，我不仅帮你做基因检测，我出报告给你，我还可以提供医疗建议，甚至未来可以告诉你线上诊断，甚至是药房拿药，这整条龙的个人化医疗服务，我可以用一个订阅式服务帮你全部包了。所以他们在2020年底的时候 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开始去接触 Lemonade， 打算做收购。在2021年的时候呢，反正 Anne 呢应该反正他人脉很广，反正他就是新闻报道是说他在某些场合就认识了 Richard Branson， 那 Richard Branson 就是我们的维京集团的老板，所以2021年的时候 23andMe 就透过维京集团的收购公司反向上市。同年 Angela 刚才提到的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让你溯源找祖先的公司叫做 Ancestry， 他们在8月的时候被 Blackstone 用46亿美元收购了。当年算是一个哦，这两间公司都有这样子的好消息，大家觉得好像蛮好的。不过实际上就是他要上市嘛，那你就可以看一下他的 S1， 他的上市的招股书，就会发现，哎，这个其实过去几年来收入其实一直在下降。那下降以外，他的亏损，他从来没赚过钱，而且他也说他可能一辈子不会赚钱。然后在那一年底的时候，也完成用4亿美元收购了我们刚才讲的 Lemonade 这间公司。啊，时间来到2023年，哦，状况越来越不好了，急转直下啦。他当然公司的电话会议或者是一些财报都会讲一些就是大环境因素嘛，首先说啊这个利率很高啊，大环境或者一些金融机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想要继续 favor 这样的小型制药公司继续努力他们自由的旅程，所以他们的股价基本上也是失重的。那在2023年这一年呢， 23andMe 总共做了3轮的裁员，甚至连他们的治疗团队都就裁掉了一半，对，就是很大规模的精简啊。
那看起来就是业绩也没起来，然后其他部分一直在烧钱。
从数字来看就是蛮惊人的，我们营收2020年是3亿，2021年是 2.4 亿，2022年是 2.7 亿，2023年是3亿，其实差不多啦。可是亏损就蛮可怕，就是2020年的时候是亏 2.5 亿，2021年是亏 1.8， 2022年亏 2.1， 2023年亏 3.1。 所以到2024年的时候，它的股价现在已经跌到每一股大概就是 0.5 块钱左右。那我们以它的市值来说的话，现在的市值是 2.2 亿美元。
上市的时候是？
上市是35，但是上市之后有冲高一阵子，最高来到47。
OK。
所以是从47亿美元缩水到现在只有 2.2 亿美元。
缩水了 95%。
对，然后这个新闻蛮有趣，因为我去查嘛，然后去查这间公司2024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发现有一些高阶主管在2023年底2024年初的时候陆续都有卖一些股票，因为要申报，而就申报的时候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哇，为他们就是留下了两行清泪，这样就他们就是卖出了数万股，但是因为一股只有 0.5 块钱，所以算起来只有几万块美元这样。我想说哇，卖个股票然后赚到几万块美元还要申报，所以说这状况就是不是很好吗？这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NASDAQ 也警告了，就是要把你吓死，因为就是低于一块钱。
对，
最近的就轮到我们最近的新闻，就是有人内线说
雪上加霜的新闻吗？
就是说他考虑要私有化。
对
对，那我觉得反正你下市也就是你要私有化嘛，然后看你用什么方式退场而已啦。所以整体而言，从2006年或2007年成立以来的十几年的这样子非常精彩的旅程，大概就是这间公司的状态。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他明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药有效，然后被 FDA approve 然后大卖。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是他的资料库值不值钱？值钱。可是根据我们今天跟专业的人咨询的结果，他的资料库里面大部分的资料也是来自于上一个世代技术所累积来的资料。
对，这十多年来，从2000年后好了，到现在的20几年，其实检测的技术我觉得有蛮大的长足的进步。当然从早年的 Sanger 一个个定位 sequencing， 到生物晶片比较可以一个全面性的看一群基因的表现，到二代甚至现在在三代定序，其实在更好，我们可以用更细节的方式去看 DNA 后，你就会有对基因表现跟基因的状态有更明确更细节的了解。
对啊，我们的资料量更大嘛。
对，
然后我们得到这些资料的成本是更低的，但是我们解读的成本是变高，但我们得到的速度跟成本是变更低的。
对，那解读大家其实虽然解读的成本一直都很高，但是我们对这件事的解读可能也因为研究的发展，你有更多的文献，更多的讨论，更多的工具，虽然价格可能不一定会比较便宜，但你至少有更好的方式去解读同一件事情。但前提是你要有比较领先的，怎么讲，机器也好，领先的这个 solution， 定序的 solution 也好。那 23andMe 应该是在15还16年吧，那个时间点就他们在跟药厂在谈一些合作的时候，其实后来就有报道是他们是放弃 NGS 的业务，就是放弃所谓次世代定序的业务。那我觉得这反映出来一个，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这不是他们想要采集的资料的形式，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部分。回过头来看，他的资料点就是离现在可能是十几年前的资料点 更不用说他最近其实还有一个新闻是 data breach， 就是他的
哦，对，2023年底的时候，
年底到今年年初，他陆续就是有大概快700万笔的资料是
外泄的。
外泄，那你如果要跟药厂谈各种 B2B 的合作的话，你怎么样去保护好，就是保护好是基本吧，还有去识别化，还有这些资料的保存，不要让他有这种资安的问题。其实那个新闻那时候烧了好几天，就是一直都有跳出来，可是就没有看到他要怎么解决。
那件新闻会烧很大，其实跟这间公司的 PR 有一个关系啦。这间公司的 PR 其实蛮屌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抱歉嘛，
抱歉，
道歉，提醒大家什么之类的，
我会再努力。
对，但这间公司的 PR 是跟外面讲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用户他们的密码使用习惯不良，在别的已经被破解的网站上面使用跟 23andMe 一样的密码，而且除了他们 PR 表现很差以外呢，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们才知道发生这件事，而且他们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已经有骇客在网络上直接卖 23andMe 的会员资料。
所以说这间公司算，我觉得算 N 是一个很怎么讲，我可以用强势吧， 他有决心，而且他很有远见，对于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变化。我们每次看或聊这种题目都会想到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做《千钧一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然后是当年的帅哥美女。 anyway 那个故事简单就是说，你未来只要一滴血就可以知道你全部的原始码的组成，然后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完美的人还是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比如说近视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缺陷，如果是有缺陷的人就不可以做什么工作。
哦，评分系统啊，
很可怕，其实你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你没办法在那个年代还没引进基因编辑的概念，所以你是没办法改正的。回过头来讲，我觉得 N 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可能在他的学经历还有人生成长过程把这整件事情就是串起来，说有一天我们确实可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事实上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基因深度越多，我们可以知道的对基因的了解越来越深了，我们甚至可以对于我们觉得坏掉不好的片段去做编辑，也有这样的公司也上市了，技术是在演进的。只是这件事在这快二十年十八年的演进过程中间，在这商业模式上面似乎没有做出很亮眼的成绩，甚至可以说他为了达到这件事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
我觉得 23andMe 这间公司对我来讲，我觉得它会有它的历史定位啊。
对，
因为我觉得它带领了非常多东西，它带领的 public awareness， 基本上在2007年到2015年之间，要讨论到基因检测，不论是伦理的部分，不论是市场的部分，或是一般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的部分，完全脱离不了 23andMe 这间公司。我告诉我觉得 23andMe 的第一个就是它把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不论是用正确或者不正确的方式把它打开，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蛮重要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他用当时的技术典范去建构了一个这么巨大的 database， 然后最后让药厂能够注意到其实基因资料库在研发新药上面这样的价值，这部分也是有它的代表性在。
我觉得在 in the long run 是都是合理的想法，只是他的步调跟他怎么去执行这件事似乎不论监管坚持要做，这个是我觉得比较蛮有风险的地方。甚至也许不是他的话，其他人是，要不是 founder 是他的话，是不能这样做或是不可能会成功，那这样反而对这个行业不是一件好事。我的意思是这样，你在做创新的同时，就是了解这件事，因为跟人命相关，有必要的沟通似乎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哦，
这件事
我懂你的意思，
我自己看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存疑。因为同样的类似，就是也不能说类似，就是一样跟监管去讨论，跟你们说对抗吧，就跟监管就是对着干的例子，就是他的上游这个器材供应商 Illumina， 他们最近最有名的新闻就是他自己 spin off 了一间公司叫 Grail， 做液态活检的，他想要把它买回来，但是却被欧盟那边的监管单位说，就你必须要把它分拆变独立公司，因为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类型的公司的定价，因为你就是一个 90% 市占的人。Illumina 是一个几十 B 规模的公司，营收一年有40-50亿美金，他也无法跟监管单位对抗。所以我只是在说，监管单位不一定总是对的，甚至他们有很多理由去阻挡，或者是很多理由放行或不放行一件事情，但是你怎么去沟通这件事，会形塑产业对这个技术或是商业模式发展的进程。
我觉得你的立论是，尤其这件事情可能跟人命有关，
对，
跟健康有关，
对对对，
就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网络游戏，
对不
对？之类的，没有，对啊，对啊，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 recreational 的东西。
也许每件事都是这样，就是说，对啦，对，你这样讲也没有错，不是一个小小的技术。的确，很多人会因为其他的小公司没有 and 网络跟资金背景的人，就没有办法这样对抗。那你可能会让一个本来应该要被技转好出来的技术。反而让他因为这个过程，我不知道，当然这不是 and 的错，只是说这个生医领域本来就是跟监管单位的沟通跟了解是一个我觉得蛮 critical 的事情。我不能说他就是为监管单位试问，但是了解他们的态度似乎是一个对大家双方都不错的事情。
嗯，不错欸，因为没有，因为我看到都是很两极的讨论完全站在监管觉得他是邪恶的，跟完全站在他们的角度认为监管是违背个人主义。你知道这个争论啊，曾经一度争到跟第一修正案有关呢、欸，我真的是傻眼呢、欸。
其实
那个我直接跳过没看，我觉得这个又开另外一个战场了。反正我就觉得事过境迁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不是我自己想，因为我们上上上集聊 unlearn 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论点，我后来可能时间太赶没有提到，就是那个 founder 是说他们在设计这套。
控制组的样本减少，
让控制组样本减少，所以在临床试验你收案的时间、速度还有成本都会降低。这件事他们是有积极的跟监管单位沟通，所以他们这一套东西在监管单位那边过是相对顺利。那一次后我就慢慢有一个体悟，当然你除了开发什么新药的技术这些东西要过临床试验这都 OK， 但是你如果牵扯到这种本质底层的变化，对于规则重新理解甚至重新诠释的规划的话，是否应该要有适度的讨论，
嗯，
让两边都更好的可以迈向更好的未来。
这部分我们是比较聚焦在他生涯前半段，因为15年的话就没这个问题了嘛。
对啊，15年就没这个问题，
甚至是13年后就没这个问题，因为他13年之后就决定合规了。
对，
只是在配合的过程中，所以就也是他前半段嘛，就是他上半生。但我觉得他上半生就是就像 Angela 讲，不论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或者是他的策略，上半生可能是刚才 Angela 提的这东西，但下半生我也觉得蛮发人深省的。合规以后就像我们刚才讲，他一路一直到19年以前都还不错嘛。他19年以前他有承认他犯了一个错，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蛮好 take away， maybe 是节目最后可以来收个尾。他说呢，如果回顾在14年以后到18年期间，他们做比较不好的一个决策是，他们把公司大部分的 focus 放在治疗业务上面，而疏忽了溯源跟找祖先这个服务上面。
对啊，你看因为同期的 Ancestry 就活得
超好，
不错啊，
超好。因为 Ancestry、啊、你看 Ancestry 后来卖被收购的价格还比他 spec 上市的价格还高，
但是 Ancestry 有300万个就是付费用户，而且不只是美国，世界各国，而且据 Blackstone 收购的报道说他们一年有10亿美金的营收。
对，
好很多啊。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也因为没有时间去做个比对，但是 23andMe 自己在事后回顾的时候说，当时他们没有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一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关键的点。因为照他的说法看起来就会觉得哎、欸，其实蛮合理的，就是我拿到这些东西，我收到这些资料了，我想要去赚一笔更大的，我想要去开发一个药出来，这是一个更巨大的野心嘛。这比只是一个我永远都只是一个提供这种比较偏向 harmless 的资讯型的服务的公司，像 Ancestry 那样子的公司，我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药，听起来是一个更大的 picture。 可是我觉得可能 maybe 来自于他过去从业经历的训练，
还有整个家族，
因为用这个东西就可以去融更多钱，应该说这个 value proposition 才可以继续 go， somehow 可能 maybe 也有这个关联性在。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用 23andMe 来说这个市场就是一定不行或者状况就是不好，因为还是有人表现的相对是不错，只是他们的路线可能不是像 23andMe 他选择的建立一个要制药的这样子一个双边市场模型。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很小小的结论吧。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你喜欢收听的话，欢迎分享给你们的朋友收听，因为、我觉得越多人听或是越多人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这边留言给我们知道的话，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动力的，那也会督促我们就是更努力的不要停更，那让我们更努力一点。然后以上就本期节目，拜
拜。